重视的。我们对于如何培养子女的子女可以在社会当中站稳脚跟啊，甚至他们可以成为人上人啊，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绞尽脑汁亲力亲为，我们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父母对于子女要成为怎样的人都充满了挣扎。当圣灵来的时候，和父母对子女的这种教育类似的，他来是要建立教会，他要建立神的教会。那么圣灵是否面对一个父母对儿女教育类似的挣扎，对如何培养自己的儿女，对儿女最终应该成为能否成为怎样的人充满了不确定呢？我们发现当圣灵来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为教会有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并且为了使教会成为神要他成为的样子，他赐下了诸般的恩赐来装备教会。上一次我们谈到圣灵的交通，圣灵的同在决定了教会的特性，圣灵是圣洁的，所以教会是圣洁的啊，圣灵的特质决定了教会的一个显现啊，教会圣灵是真理性的灵，所以教会必须是被真理充满并且宣扬真理的。圣灵是生命的灵，因此教会借着他爱神，彼此相爱，信徒之间来彼此分享神的恩典，来彰显出神的这种生命力。那在这一刻我们就会谈论圣灵怎么借着他的恩赐使教会成为神的聚会，怎么样使教会显示出基督复活的样式，怎么以教会成为圣洁。我们已经看到圣灵赐下了与神和睦，这和睦是借着在十字架前面罪人他的认罪悔改而来的，他赐下神的和睦啊，借着这和睦啊，圣灵使我们确信呢，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是神的儿女，也借着圣灵我们拥有一个印记啊，这个确据，这个印记和确据让我们知道如今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有荣耀为我们存留。但我们注意到一点，这是个印记，这个荣耀的印记并没有直接的把我们带到神的荣耀里。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圣灵里我们知道我们将进入神的荣耀，但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神的荣耀。圣灵让我们活在一个混乱无序的世界里，在今天这个瘟疫流行的时候，这一点更加的明显。它让我们活在一个真实的破碎的世界里，它让我们仍然作为神的家人和仆人存在，而没有直接把我们带进那个最终的荣耀里面。在这时候，他赐下儿子的名分，好使我们确信我们在神里是一家人。在这时候，他赐下各样的恩赐来装备我们成为仆人。所以你看，在这个世界当中，他让我们可以借着神夸口，他让我们可以有能力喜乐的来侍奉他。有时候这看起来像一个矛盾，因为一方面圣灵是得胜的能力的，但另一方面呢，这位荣耀的灵却没有直接把我们带到荣耀当中，取而代之的是圣灵用他的恩赐装备我们来侍奉主，并且也许是在很屈辱的情况下，他也可以装备我们来侍奉他。在彼得的第一封信里面，彼得说教会如何在苦难当中继续的侍奉主呢？首先他对教会是这样称呼的，还记得这段重要的经文， 他说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说我们是蒙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我们身上。诶，这时候他又说我们是如何来品尝神荣耀的福气的呢？他很直白地告诉我们，是借着与基督一同受苦，为基督的名受辱骂。这是在彼得前书第四章13-14节。原来基督的灵要带领我们，带领教会沿着救主所走过的路，就是那条受苦的路走下去。因为我们蒙恩原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也为我们受过苦，为我们留下榜样，叫我们跟随他的脚踪而行。所以因此非常清晰的，圣灵他要带领我们在这个世上，借着苦难，借着经历啊，他的能力来使我们不断的走向那最终的荣耀。神的恩典先是救我们，然后呢赐下恩赐装备我们来服侍，甚至是在苦难当中来服侍，借此我们与基督有更深的联合。当我们作为他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当我们仰仗于我们的天父，我们使用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服侍了。作为主的仆人，我们的职分是谦卑的服侍，不是自私的操控。神让我们活在这世上，甚至经历苦痛，他让我们可以在谦卑当中给自己束腰，彼此服侍。彼得并没有去否认在教会当中那些执行监督的人，就是牧者和认可他们权柄的教会会众之间的不同。他说的确说到有人是做牧者的，有人做其他的，但是他也同时说，这些做牧者的不是像一个国王去主宰教会的会众，而是牧者，是被大牧者呼召来服侍他的羊群的。所以这里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其实圣灵是使教会可以来侍奉，侍奉主，侍奉彼此。圣灵这是借着赐下他的恩赐，来使教会不断地向前成长。我们在这节课当中思想圣灵的恩赐，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赐儿子名分的圣灵，一个是赐管家职分的圣灵。我们首先来看赐儿子名分的圣灵。圣灵他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因为我们与基督联合，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子。谨注这里 的逻辑，圣灵使教会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与基督联合，所以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在这里儿子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就是表明只有弟兄是，而是说并不分男女。加拉太书3:28，在基督里我们并不分男女，神的儿子代表是我们全体。那么与基督的联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简要的谈两点。第一，与基督的联合是代表性的，也就是说基督代表了我们，基督代表了教会。保罗把教会看成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2:13-18，他说借着基督的身体，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冤仇被废掉了，借着基督献自己的血，离得远远的外邦人和近处的犹太人连在了一起。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被造成一个新人，保罗说借着十字架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这里的归为一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体是指教会是一个身体吗？还是指着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归于基督这个身体了？因为在上下文当中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 这里的关键在于，保罗把教会当作基督的身体的时候，他想到的首先是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体。因为正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罪付出赎价的时候，我们与他的身体联合在一起，我们才是一体。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因为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是代表性的，基督代表了我们。我们教会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不管是哪里的人，我们因为基督联合，而基督是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整个的教会在基督里就成为了一个身体。这就是代表性的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前书我们已经读过了，保罗面对哥林多教会的分党，他大声呼喊，基督是分开的吗？基督没有分开。因此教会与基督联合，基督没有分开，教会不能分开。这是代表性的意思。教会与基督的联合是代表性的。第二，教会与基督的联合也是生命性的，就像枝子连于葡萄树，就像河水流与它的源头相连接。圣灵使基督里面的生命在教会当中不断的涌流出来。在这里要表明的是说，教会并不等同于基督，教会是通过圣灵与基督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教会是借着圣灵不断的源源不断的去经历基督的恩典，然后来活出基督的生命。我们谈论这一点，就是我们不但要明白一点，就是圣灵使教会与基督联合在一起，然后这里的逻辑就是教会是透过圣灵与基督联合，因此基督在神面前代表我们基督是一个身体，教会是一个身体，基督是复活的，是荣耀的，教会也成了复活的荣耀的，基督是得胜的，教会也是得胜的。然后呢，因着这种联合，教会的不断的去确认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身份，不断的去活出基督这种得胜的荣耀的生命。我们谈论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与我们今天的主题圣灵的恩赐有什么关系呢？一方面，圣灵使我们像基督，并且彼此相像。圣灵总是使教会不断的成长。但另一方面，圣灵的恩赐，恩赐的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恩赐造成了一个实际的效果，就是因着恩赐的不同，在教会当中我们有不同的呼召。换言之，恩赐使得信徒在教会当中彼此有区分，在服事的时候有不同的服事，不同的事工，我们个人恩赐的使用在服事基督的时候，就会表明出我们个人在教会中不同的呼召。所以你发现有些人是传道的，有些人是专注于传福音，有些人专注于安慰的，有些人专注于词汇的事工。我们今天对恩赐的这种区分性啊，有点过度的夸大，以至于很多人呢在教会当中追求个人的恩赐，因为恩赐使他在教会当中显得不同。我们有可能就因此忽略恩赐虽然使我们有区分，但是它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就是赐儿子名分的圣灵使教会要达到的那种目标，圣灵要使教会成为圣洁的这个目标。所以我们首先在谈到具体的恩赐之前，我们要关注这一点，就是赐儿子名分的圣灵是要使教会成为圣洁，他赐下这些恩赐，赐下这些使我们有区分显明我们不同呼召的恩赐，最终的目标不是要让我们有区分，不是让我们有三六九等的在教会当中有区分，这些恩赐最终的目标是为了让教会成为圣洁，像基督与基督联合。 我们不要忘记，圣洁是教会增长的目标。当保罗日夜劳苦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后书说是要把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他相信当号角吹响的时候，主会完成他的成圣之功。当保罗在服侍的时候，他并没有把他的工作局限于拯救灵魂。他不像一些人说的，他只是传福音让这个人信了，然后他就到下一个地方。不，他为帖撒罗尼迦会众祷告和劳苦的是他们可以成为圣洁无可责备。保罗为了传福音和职堂，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可以说没有人比他劳苦的强度更高。但是你看保罗基于对主的日子的期盼，他所描述的教会的增长不是一种数目的增长，不是更多的人更多的教会，而是教会在圣洁的长进。所以教会的成长在于圣洁，越来越像基督，这是赐儿子名分的圣灵要使教会在基督的联合当中实现的。赐下这样的恩赐也是为了这个目标。所以在谈论具体的恩赐面前，我们需要关注这一点，否则我们在恩赐所带来的区分，在恩赐所带来的不同的职份，不同的服侍的方向面前，我们就可能错失那个方向。我们需要记住，圣灵为了使教会在世上可以成长，可以来服侍神服侍人，他赐下儿子名分的圣灵，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使我们与基督相连，使我们活出基督的生命，这是赐儿子名分的圣灵。接下来我们就要谈赐管家职分的圣灵。通过赐儿子名分圣灵的改变之功，教会长进得更像基督。这使我们确信与主相交的圣灵也是装备我们侍奉他赐管家职分的圣灵。我们是他赐下恩赐的管家。教会的服侍有三个目标。这三个目标是在敬拜中服侍神，在栽培中彼此服侍，在宣教中服侍世人。以后我们会逐一的思想这每一个目标。今天教会面临的许多问题都跟我们应该如何敬拜、基督徒在哪些方面成长、教会的宣教这三方面的问题有关。这是在第九和第十一课我们会谈论的教会的目标的我们会再详细讲。现在你只需要笼统的知道教会的三个目标。现在当我们说我们是圣灵恩赐的管家的时候，这会如何的影响我们来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人？第一个，我们个人的恩赐决定我们的特别呼召。当我们使用这些恩赐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恩赐决定我们特别的呼召。在罗马书第十五章我们读到，保罗说因着我的呼召作为使徒，我说，我们看到保罗特别的恩赐使他做外邦人的使徒。在教会当中对服侍的恩赐就构成我们对他们使用的呼召。我们要记得，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恩赐包起来埋在土里。我们作为恩赐的管家就是仆人，必须是值得信任的。我们必须使用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服侍人，而不是让我们自己得好处，让别人称赞我们，甚至不是为了寻找满足和成就。所以我们不能够要求神准确的为我们提供我们恩赐可以最适合发挥作用的场所。我们不能说教会还没有这个完整的项目，所以我不能使用我的呼召来传福音、来教导、来安慰人。不，我们首先的关注点是我们怎么样使用恩赐把工作做完。 寻求恩赐最好的利用必须放在一个其次的位置。我们也同时要相信呼召我们的主为了使用他赐下的恩赐会为我们提供机会，但是首先恩赐决定了我们在教会当中特别的呼召。恩赐首先应当是在教会当中被服侍神服侍人而使用出来，首先是在教会中使用，然后才是说怎么样在教会当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我们不能把我们的恩赐埋藏起来，而应当在教会当中借着服侍显明出来，而这种显明就是我们的呼召。这是第一个我们对恩赐使用的特点。第二个，在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们不能把我们天生的一些恩赐，这里是说属血气的恩赐跟属灵的恩赐尖锐的分开。事实上圣经使用恩赐圣灵的恩赐这个词并没有属血气和属灵这个前缀，它都是恩赐。因此那些我们从小就拥有的能力和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令人惊讶的恩赐之间可能会有不同，但是甚至这些属灵的恩赐常常是那些属血气的我们天生通过训练就拥有的一些恩赐，不过是这些恩赐加高的一种表现形态。松马田牧师曾经观察到，对一个正道者来讲，区分仅是讲堂上的雄辩与圣灵的告抹并不困难，因为前者使他飘飘然，而后者则会使他在敬畏中谦卑下来。这就是说这个属灵的恩赐借着圣灵的告抹，圣灵的告抹属于一个属血气的天生的恩赐变成一种属灵的恩赐。所以我们不能够在天生的这些恩赐能力当中与这个圣灵奇妙的告抹恩赐当中做一个清晰的断裂的分开，虽然他们有很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来区分，但是往往那种属灵的恩赐是一个属血气恩赐的一个更新和加高的一个表现。在教会当中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一点。第三，在使用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也要同时为神荣耀的缘故寻求更大的恩赐。作为基督徒，我们不是借着打开意识当中某些内在的开关来激活一种属灵恩赐。在一些灵恩派的圈子当中存在着这种做法，他们觉得这个恩赐是通过一种神秘的奇妙的好像就是一个灵性开关的打开之后拥有的。我们要明白恩赐是为了寻求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相信圣灵为着神荣耀的缘故会让我们有能力说话和行事。既然一切都是属于神的，那么没有什么是圣灵不能使用的。讨神喜悦的渴望使我们的目的清晰明了。首先我们发现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认真的我们就使用它。事实上没有人是没有恩赐的，我们认真的使用这些恩赐。与此同时，因为知道圣灵使用这些恩赐，我们为神荣耀的缘故，我们就认真的向神祈求更大的恩赐。因为这样使我们可以扩张我们的角色，使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更好的把工作完成，比如像邻居传福音、教导孩子、给饥饿的人食物、辅导困惑的人、改正错误、拯救婚姻、忍受一个不可理喻的老板，甚至成为他的朋友。当我们面临一个我们无能为力的环境的时候，对圣灵的信靠、对神荣耀的追求，使我们可以谦卑的向圣灵寻求更大的恩赐，好使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完成我们的职分。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祷告不是寻求圣灵给我们一个适应我们能力的处境，而是祷告圣灵给我们能力去面对他给我们的处境。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 超过能力的处境，艰难的处境，我们对圣灵的信靠，对神荣耀的追求，会使我们谦卑的寻求圣灵更大的恩赐，好使我们完成他的工作。这是第三个我们对圣灵恩赐的使用要关注的点。第四个点，国度的优先顺序会决定我们对圣灵恩赐的使用。这里有个错别字， PPT 上国度的优先顺序决定我们对圣灵恩赐的使用，就是我们怎么使用自己的恩赐呢？我们怎么决定它的优先次序呢？我们应该关注神的国度。我们要注意到，恩赐不是为了休闲和福气而设计的，恩赐是为了这个世界而有的，千真万确。就我们管家的职分来讲，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情都必须荣耀神。当基督来，他带来了神的国，他使万事万物都更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要被基督更新。因此，当我们身为基督的子民，身处在基督的国度当中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跟基督的国度有了关联。这代表着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我们就有令人欣喜的自由。在我们日常生活、日常工作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些恩赐来参与到基督的国度。我们也注意到，当我们的主，这位第二个亚当，他为第一亚当所受的指控付上了全部的赎价，因此他就要来完成第一亚当没有完成的文化使命。那作为他国度的子民，今天在我们的世界当中，任何涉及文化的任务，我们都可以来侍奉他，我们使用他给我们的恩赐可以来侍奉他。所以今天在我们身处的文化当中的时候，任何一个文化，我们都可以使用我们的文化来与这些文化互动。与今天我们的讲道相关的就是，我们既要对文化保持敏感，我们又不能够以迎合文化的方式来宣讲福音。这就是一个应用。再有，神基督复活之后赐给他的子民大使命。那么对我们来说，大使命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它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它不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某一个方面，它不是像我们在国庆庆典当中那个游行的彩车，只是某一个城市某一个生活层面基督徒层面的一个彩车。不，基督赐给我们的使命就引导了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方向，它是主给整个教会进军的命令。庄稼的主呼召我们向他呼求，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他在差遣，他在感动我们祷告，并且带领我们前行。圣灵赐给我们的恩赐是指向这一国度最重大的任务的。所以我们怎么样使用的恩赐，我们必须思考神的国度。神的国度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就要怎样使用我们的恩赐。神的国度更新了万物，因此我们的恩赐在万事万物当中都可以被使用。神的国度带来了文化使命的更新，因此我们的恩赐在整个涉及文化的使命当中可以来使用。神的国度赐给我们大使命，因此我们整个的恩赐必须在这个大使命的方向当中来使用。这是第四点，我们对恩赐的使用。第五点，对恩赐的使用需要使我们呼求圣灵的智慧，好使我们分辨怎么来使用它。刚才我也请大家为教会的同工来祷告，我们要有圣灵的智慧，因为我们必须有圣灵的智慧来分辨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恩赐来为教会做很多决策，来影响教会前进的方向，来影响教会牧养的方向。 圣灵在我们这个时代常常赐给我们各样的机会来使用恩赐。而我们不能够作为教会，我们不能够只是勉勉强强平平常常的在世上度日，我们总是要为神的缘故寻求突破。而我们不仅在一些最好的时代最好的时候可以期待教会影响世界，我们可以期盼说如果教会有公开来宣扬，可以让任何人来邀请任何人安全的来教会聚会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恩赐，甚至在很困难的时代、很邪恶的时代，我们也可以来使用教会的恩赐。比如在今天全球瘟疫的时代，这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教会可以去寻求突破，来使用圣灵的恩赐。或者在一些不太明显的时候，但是也有很大的机会，就是国家对教会、对地方教会有更大的压制的时候，其实这可能也是教会成长变得更加的纯洁的时候，所以教会可以在这些时候寻求去使用他的恩赐。其他一些机会可能更加的个人化和及时化，就是我们平时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来任性基督的名，或者在我们的工作、生活、家庭当中来为基督做见证。换言之，圣灵他的智慧会引导我们，使我们知道在哪些时候教会和个人可以来使用他赐给我们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渴望使用自己的恩赐吗？那我们应该祈求圣灵赐下的智慧来引导我们使用这些恩赐。我们要呼求圣灵的智慧，这是第五个使用恩赐的特点。第六个，在基督属灵的国度里，我们的恩赐在发挥作用。我们很容易忘记这一点，要忘记这一点的话，国度的恩赐就有可能被忽视和滥用。要注意到基督的国度是属天的，不是靠地上的征战来建立的。基督拒绝动用刀剑，也不允许他的门徒以他的名义这样来做。教会能够运用政治的势力，甚至用军事、用强迫的方式来建造神的国度吗？教会能够用强迫的方式来把一个人带进教会吗？这是异端的做法。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恩赐是在基督属灵的国度当中发挥作用的。今天就我们所读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被展现他的软弱，后来在哥林多他的敌人指控他软弱，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使徒，没有神的权柄，所以才这样的软弱。但保罗以他们不能理解的方式在软弱。哥林多人没有抓住保罗的要点，保罗因为自己的软弱却得了圣灵的能力，也得了神的荣耀。因为正是在他的软弱当中，他学会如何依靠圣灵的能力。你注意到没有，保罗是在神属灵的国度当中去使用他的恩赐，在这属灵的国度当中，他借着圣灵的能力去发挥作用，而不是在世界国度的能力去发挥作用。他完全是在属灵的国度范畴的规则当中去使用他的恩赐，而不是在这世界的国度当中去发挥他的作用。而令人惊讶的，借着圣灵的能力，属灵的国度发挥出一种不可抵抗的威力。借着圣灵，保罗说他穿上神赐的盔甲，来抵挡魔鬼和管辖黑暗世界的。在防守当中他不可战胜，在进攻当中他不可抵挡，他使用着超出一切最有威力的武器。没有一个骄傲的堡垒能够承受圣灵的进攻。用一个画面来描述这种圣灵的能力，就是像托尔金在《指环王》里面最高潮所描述的，在《指环王》里面对巴拉德多尔那个塔，那个有一个眼睛的，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那有眼睛的塔， 他遭受到雷霆万钧的打击，然后轰然倒塌。托尔金对这段的描述给读者带来极大的震撼，他向我们表明，用一种非常形象的方式这样表明，在这个世界之外有一个比终极黑暗帝国强大得多的力量，这种力量是这个黑暗的世界完全无法抵挡的。历史是向神所预定的结局走去的，而他的圣灵掌握着这个结果。因此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事工必须被圣灵的智慧来管理，这智慧呢，来自祷告，来自圣灵的启示，这智慧将荣耀归给神，并使信徒在软弱中喜乐刚强。总之一切恩赐是被是由圣灵的智慧来管理，我们借着祷告也借着圣经的启示归荣耀于神。我们在这一切当中来使用圣灵的恩赐，我们相信这些恩赐的使用会使我们在软弱当中经历喜乐和刚强。今天有一些快速增长的教会面临着致命的危险，不是因为教会挤满了新信徒，而是因为教会可能对增长的方法太过着迷，太过世俗化。耶稣的确应许教会有丰收，但是人数少不是问题，问题是人数少并不能保证灵性好。许多教会领袖将要面临的烦恼是教会大小本身并不能打动圣灵。在建造基督教会的时候，他的灵的赐下是很好的资源，摆在教会面前大问题是在接受和使用他恩赐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最好的寻求圣灵的祝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教会的建立，我们教会的增长，我们需要关注的问题是我们教会怎么可以，不是我们教会怎么越来越大，不是我们怎么样可以有越来越多的人，我们是要问，我们领受了神的恩赐，我们怎么样最好的使用这些恩赐，让我们经历圣灵的能力。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的核心不是自信技术性的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而总是出于信心和祷告，总是出于信心和祷告。今天我们学习教会论，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借着这个教会论我们就好像知道了建造教会的一种法宝，而是希望借着这个学习，我们真正的明白圣灵的真理，明白圣灵圣经对教会的建造的目标，好使我们可以追随圣灵建造教会的方向来寻求圣洁，好使我们可以寻求圣灵的智慧，好使我们在信靠圣灵当中借着祷告注意神的启示的旨意，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把十字架看得高于一切，如此教会才能成长，教会才能在神的国度当中做他的见证。否则即便我们的规模可能变大，却不过是鸣的锣响的钹，不过是盖起的高楼却经不住火的试炼。这是对圣灵职分的使用。所以弟兄姐妹们，赐儿子名分的圣灵，他我们谈到这一点是要表明说，圣灵来是要使教会越来越像基督，使教会在圣洁当中成长，而他通过赐下他的恩赐来使教会来经历这样的成长。而教会怎么样来领受这些恩赐并且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呢？我们谈了六点，应该怎么样去好好的使用这些恩赐。我们发现使用这些恩赐绝对离不开对圣灵智慧的寻求和倚靠，这个就需要教会在信心和祷告当中来寻求它。所以重要的不是教会找到什么技巧和方法，而是教会始终的在信心和祷告当中倚靠圣灵，倚靠神的大能。最后我们要稍微谈一点点对被圣灵充满。谈到圣灵的恩赐和能力，我们避不开被圣灵充满这个话题。被圣灵充满 是保罗在以弗所书当中提到的命令，他持续不断的要求信徒要警醒，满有喜乐。圣灵的充满标志着圣灵的同在和做工。人们对被圣灵充满有诸多的理解，但是正如斯托德向我们指出的，新约从来没有说基督徒要受圣灵的洗。很多人把受圣灵的洗跟被圣灵充满联系起来。圣灵的洗，就如我们上一次在五旬节当中提到的，它是有关圣灵的洁净和更新的初始祝福。它是今天洗礼所代表的实体。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圣灵，否则就不是基督徒。而在五旬节，门徒受圣灵的洗，这种圣灵的赐下，来自基督荣耀的宝座，是父神应许的满足和新约印记最终的成就。它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门徒属灵进程的一个插曲，不是基督徒在他的生命当中要经历的一个必然的过程，它是救赎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是表明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里的人都有圣灵的同在，所以它不是一个重复发生的。我们不能够用这种重复发生的方式来理解圣灵的充满，以至于我们把圣灵理解为好像一种流体或者一种力量的充满，好像说圣灵降下充满了我们，然后在某些时候它用光了，我们需要再次被它充满。我们不要错误的理解这样的圣灵的洗跟圣灵的充满。今天基督徒没有受圣灵洗的命令，圣灵的降下是一个一次性的，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而圣灵的充满不是一种像流体或者力量的充满，好像会用光的，需要再次被填满的一种充满。如此我们就没有把圣灵当作一个位格，而把它降格为一种力量的。事实上，圣灵所充满向我们描述的是伴随着神他的同在的新生命而有的力量和祝福的赐下。圣灵充满向我们描述的是伴随着神的同在的新生命而有的力量和祝福的赐下。我们今天与神同在，因此我们每一刻的祝福都是新的。充满是让我们记住我们与神同在，因此被充满不单单适用于圣灵。基督以他的力量和权柄充满万有，也借着他的同在，从位格意义上充满他的教会，使教会成为他的身体，成为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圣灵所充满的也是基督所充满的。所以另一方面，教会在成熟过程当中得以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保罗说，教会明白基督的爱，以便他们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这在以弗所书3章19节。如果我们把圣灵的充满与基督的充满，甚至与神的充满分开，我们就确定无疑的把圣灵当作无位格的。这就是与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正统的教义绝对的矛盾。这种情况会出现，是因为圣灵启示父和子要比自己多。我们要记得，圣灵来是不是要取代基督？圣灵来是要使基督被显明，圣灵来是要使圣父的工作得以成就。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是被基督充满，明白救主和他的爱。被圣灵充满就是被神充满。当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呼喊阿爸父。与神这种紧密的联合，使我们在圣父面前与他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应该这样理解被圣灵充满。它使我们可以明白基督的爱，使我们在父神面前清楚的明白我们在基督里与神与父神有如此亲密的关系，甚至我们呼叫他阿爸父。这是被圣灵充满的意义。所以今天我们谈论圣灵的恩赐，我们要关注一点， 圣灵是赐儿子名分的灵。这一点使我们明白教会成长的方向是圣洁，是越来越像基督。圣灵是赐下管家职分的灵，因此使我们明白今天我们拥有各样的恩赐，我们是作为管家寻求圣灵的智慧和引导，借着信心和祷告，好使我们更加充分的使用这些恩赐，为了神的国度。当我们教会使用圣灵的恩赐，我们就是在服侍神，服侍人。我们应当不断的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智慧来使用诸般的恩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成为教会意思就是我怎么样借着彼此相爱，借着爱神来使用这些恩赐。最后我们谈到被圣灵充满，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不是说我们要受圣灵的洗，被圣灵充满关注的是我们教会与三一神的同在，因此教会在神里面不断的成长，被神充满，他始终与我们同在，他的祝福每一刻都是真的。这种认识使我们使用圣灵的恩赐带着一种深深的安全和确定。最后再一次的我们回顾前五课的内容。当我们谈论教会的时候，我们首先是从三一神与教会的关系来认识教会。这五课的内容，弟兄姐妹们，如果我让你记住一件事，最重要一件事，我希望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不是讲到教会做什么，不是想到教会的形式是什么，不是想到教会有哪些人，我希望你首先想到教会记住的是它跟神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首先想到的是从圣父圣子圣灵的角度看，教会与他们与三一神有什么关系。我希望你从与三一神圣父圣子圣灵的关系来认识教会，认识自己。这是前五课的内容。对于今天的课程，我希望给你一个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是，你辨识出圣灵给你的恩赐了吗？第二，结合本课是管家职分圣灵这部分的内容，你如何在教会中使用这恩赐？你思考这六个方面，你如何在教会中使用这恩赐？相关的 PPT 和音频都会上传到网站，所以弟兄姐妹可以之后下载这个 PPT 来回顾，来思想，找到某一个恩赐，然后具体来思想，我怎么样在教会当中使用这恩赐，服侍神，服侍人。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赐下丰盛的恩赐，并且你在我们的同在当中帮助我们使用这恩赐建造你的国度，让我们参与你的国度，让我们容神一人做世上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对圣灵的倚靠当中以信心使用这恩赐，好使教会不断的成长，越来越健康，并且越来越像基督，成为圣洁。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